替代美国不约抗权入基辅设立协调战，俄惧怕 F-16 突袭乌机场。美国首次包机遣返中国走线客，美巴签署协议关闭达连艾口。哈马斯袭击受害者，在美国起诉伊朗、叙利亚和北韩。中国开发核炮可打台湾境内，美无人机队延伸环太军演。拜登转策略，七月公开露面计划，川普走势推升美元。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香港时间7月3日，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同北约官员表示，将在下个星期北约峰会上宣布在基辅设立北约协调站。协调站将会配备一名高级文职官员，目的是加强对乌克兰长期支持的新措施。有迹象显示，俄罗斯非常惧怕乌克兰 F-16 战机上战场。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北约将会在德国威斯巴登设立一个新的指挥部，协调向乌军提供军事装备和训练乌军人员的工作。这项行动名为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与培训，将由来自32国联盟的近700名美军和其他的盟国人员组成。北约将会接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一直由美国负责的大部分任务。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说，这些措施将会令到北约能够更好地协调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努力，计划令到乌军更加似北约军队。北约外交官说，联盟成员希望华盛顿峰会仲能够就每年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承诺达成一致。目前这个变化将会扩大北约的参与，但是美国将继续提供大部分人员，这些人员将向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兼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卡玉利报告。新措施还标志着北约态度的重要转变，组织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北约现在准备在帮助基辅抗击俄罗斯入侵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路透社在7月2日报道，目前第一批 F-16 战机预计将会在这个月抵达乌克兰，其中包括 F-16 战机可携带的毁灭性滑翔炸弹。乌克兰尚未透露 F-16 战机部署的地方，而俄军已经瞄准了 F-16 战机，为此频繁地袭击乌克兰一处空军基地。报道说，乌军击退了俄军对乌克兰克梅利尼茨基地区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的多次袭击。俄军坚信这个地区将是乌克兰安置 F-16 战机的空军基地，俄罗斯企图将 F-16 炸毁或者击落。军事分析人士表示，俄军可能瞄准了空军基地的基础设施，例如是跑道和储存设施，以令到 F-16 战机升空更加困难。不过，在俄罗斯多次遭到乌克兰使用 ATACMS 导弹袭击之后，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已经在研究这种远程导弹的军事技术。而在7月1日的凌晨，乌克兰飞行员对克里米亚一个武器库发动了毁灭性的袭击。根据当地的报告，这次被乌军摧毁的是俄国黑海舰队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地区的一处设施。该设施是一个装有无人机的仓库，被炸毁无人机的数量大约是90架。有观点认为，无论俄军要炸毁 F-16 战机亦都好，亦或是研究美国的 ATACMS 亦好，都可以讲明俄军已经没办法招架这些武器打击俄罗斯的致命后果。而在2号，俄罗斯塔新社报道说，普京将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这个期间，中共和俄罗斯的互动外界尤为关注。近日，俄罗斯前国防部副部长塔圭扬拿舍夫佐娃叛逃到法国的事情让普京很糟心，但是更加不安的恐怕是习近平，因为这件事件意味着舍夫佐娃将会帮助西方更清楚地了解中共怎样对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作出具体的贡献。而这些信息 对习近平一边想要同西方合作，一边又想要平衡同俄罗斯的关系的这种三文治手法来讲非常辣手。在7月2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声明说，美国上个星期尾已经将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用一架包机遣返回国，这个是自2018年以来首次大型包机遣返航班。另外，美国也同时堵上了从巴拿马走线入美国的破口。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美中两国正在努力减少非法移民和打击人口走私。国土安全部没有具体讲明飞机上有多少人，但是表示将安排更多遣返的航班。部长马约卡斯在声明中说，我们将继续执行移民法，遣返没有合法理由留在美国的个人。声明表示，国土安全部执行美国移民法，对那些没有合法居留理由的人施加严厉惩罚，符合国际义务。国土安全部已经运营了120多个国际遣返航班，飞往2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根据美国政府数据，从去年10月截至到今年5月的2024年财年，有近56000名中国非法移民，这个比整个2023年财年的52700人还要多。而将走线进入美国的中国人遣返，这个是非常罕见的。除此之外，7月1号美国和巴拿马签署了一项协议，美国将会为巴拿马提供飞行费用和其他的帮助，来驱逐移民。巴拿马新任总统穆利诺誓言要关闭前往美国危险的达连隘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沃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协议目的是在共同减少通过达连河偷运到美国的移民人数。根据巴拿马方面表示，按照这个协议，美国将向巴拿马提供设备、运输和后勤支持，以便将非法进入巴拿马的移民遣送回本国。穆利诺表示，我不会允许巴拿马成为成千上万的人在某个和贩毒和人口贩运有关的国际组织支持下非法进入美国。根据协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驻巴拿马的团队将会帮助巴拿马政府培训人员，建立他们的专业能力，来确定哪些移民可被驱逐出境。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亦都承诺切断穿越密布丛林、没有法治的边境移民潮。而达连隘口是巴拿马连接南边哥伦比亚大约100公里的地带，亦都是从阿拉斯加到阿根廷的泛美公路的唯一缺失路段。2023年有超过200万人走线进入美国，但是有超过50万人是从这条路进入美国的。而2024年从这条路进入美国的已经超过19万人，而且大多数来自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中国。在7月1号，100多名哈马斯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和遇难者的直系亲属在美国对伊朗、叙利亚和北韩提起诉讼，指控这些国家向哈马斯提供发动袭击所需要的金钱、武器等支持，并要求至少40亿美元的赔偿，而这个其中却少了一个重要国家。反诽谤联盟和国际律师事务所克威莫宁在长达117页的诉讼书中，代表125名原告，指控这三个国家向哈马斯提供资金、军事和战术支持。美国政府已经将伊朗、叙利亚和北韩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反诽谤联盟在声明中表示，原告要求获得永久性损害赔偿，赔偿金将会由美国国会在2015年设立的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基金会提供。这个基金的目的是为恐怖主义受害者提供切实的救济，减轻他们的痛苦。这一宗诉讼的100多名原告都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美国公民的家属，因此有资格就哈马斯暴行造成的死亡和身心伤害提起诉讼。这一宗诉讼是针对去年10月7号哈马斯恐袭中所涉行为的最大规模的诉讼，亦都是首个由犹太组织支持的案件。 这件案件的原告包括去年受伤的美国公民，以及在袭击中遇难的受害者的亲属和遗产继承人。反诽谤联盟首席执行官格林布拉特表示，伊朗是全世界反犹太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首要赞助国，和叙利亚和北韩一样，必须对纳粹大屠杀以来最大规模的反犹太主义袭击中扮演的角色负责。不过有观点认为，受害者忽视了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最重要的国家，就是中共。近日哈马斯发布的最新的宣传片说，继续准备战斗，而短片中的一排排的中国产的75毫米反坦克炮弹。 X 平台以色列战争发帖说，哈马斯用短片讲出了背后神秘大国的秘密，短片专辑显示大量中国设计制造提供给哈马斯的105毫米反坦克火箭弹。以色列很多媒体都转发了哈马斯的短片，说这个是以军国防部公布掌握两名共产党地道工程兵顾问之后，又一次对中国撕破脸皮。有媒体说中共是哈马斯恐袭设计者。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伊朗、北韩和叙利亚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如果被告被判有罪，诉讼要求至少10亿美元的补偿性赔偿和30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近日中国媒体释出共军核炮示意图，号称可以同美国火箭炮的300毫米口径榴弹炮比美的一炮，就能够飞越台湾海峡攻入台湾境内。根据新投壳7月2号引述消息报道，中共军队制造出300毫米口径的车载大口径榴弹炮，将它称作核炮，号称最大射程是400公里，炮弹能够飞越台湾海峡，并具有摧毁密集建筑物的能力。而以前用途最广的榴弹炮是155毫米不约规格的火炮。中共媒体声称，这门大口径榴弹炮之所以近期会出现，是因为受俄乌战争的影响，中共军队看到了拆楼的必要性，考虑到未来有可能的统一中国行动。不过外界认为，乌克兰使用了美国所援助的射程是300公里的 ATACMS 战术导弹之后，对俄罗斯边境设施进行了多次打击，包括克里米亚的俄罗斯目标。 ATACMS 帮助乌克兰让俄罗斯在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没有任何藏身之地，而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就拦截不到它。如果真是爆发台海战争，美国会提早参考俄乌战争的经验，不单止卫星监视中共发射基地，更加会在台湾提早部署防空系统，以及部署类似 ATACMS 系统的设施反击中国内陆。不单止是这样，美军近日所提出的保台复仇者计划其实已经抢先登场了。美国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在6月27号拉开帷幕，演习持续到8月1号。在环太军演的框架下，美国海军信息系统司令部近期举行了三叉戟战士2024舰队实验演练，一艘帕克级驱逐舰在演习期间发射并收回了6个无人机系统。有美国官员表示，无人机就是美国跟住落嚟对抗中国的关键。美国五角大厦发言人帕洪指出，无人机的试验表明，美国海军正在将尖端创新技术融入战略体系，而帕洪所讲的尖端技术指的是号称用数千架无人机系统在台湾海峡内制造地狱景观的复制者计划。在美军举行无人机演练的同时，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了一个由前副防长沃克发布的报告，按照复制者计划，当中共试图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美军预先会部署在台湾的数千架无人机将会同时启动，可能会将中国和台湾之间的100海里的水域变成地狱。沃克声称，当无人机和无人艇扑向解放军运输机和登陆艇的时候，一切会以巨大的爆炸结束。 近日，拜登总统团队正考虑在7月份大幅增加总统的公开露面频率。根据白宫内部人士透露，拜登可能会参与更多市政厅会议、接受知名记者专访，以及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在7月，他将会在华盛顿主持北约峰会，讨论乌克兰局势等重大国际议题。同时，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亦都将在这个月的中旬召开。有政治观察人士说，拜登极需要走出象牙塔，和选民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事实上，拜登政府一直限制总统接受一对一的采访，亦都很少和主流媒体进行深入交流。然而，白宫将改变这个策略。拜登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是民主党高层已经明确表态不会更换候选人。他们呼吁党员将注意力转向川普可能再次当选的潜在负面影响，而非过分地关注拜登的年龄问题。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亦都在积极备战，他们近日召开了一次重要的电话会议，就是为了提振士气，亦都为即将到来的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不过，从经济面看，投资人衡量前总统川普再次当选总统的可能性，亦都令到美元今日走强，但是亚洲股市涨跌不一。随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总统豁免权的裁决，判决川普不能够因为总统任内宪法权力范围内的行为受到起诉，只能够因为非官方行为受到起诉，这样令到外界对川普再度当选总统的猜测增加。而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亦都突然走强，美元对日元涨到38年来的新高，日经225指数收盘上涨超过 1%，是自4月份以来首度站上40000点的大关。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和分享，记得按个小铃铛来订阅，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